弟兄姊妹平安。我想有一首诗大家都很熟悉，那首诗就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想这首诗曾经风靡了一段时间。你知道这首诗的目的讲的就讲了一个问题，讲什么呢？就讲自由的珍贵。在以色列南部靠近死海的部分，有一个非常四面非常险峻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叫马萨达。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攻陷了之后呢，就有一批犹太人呢就占据了这个地方。他们为了占据地方，就为了一点，他们为了抵抗罗马人的残酷统治。这种抵抗呢整整持续了3年时间。而在最后的沦陷之前呢，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那时候还剩余老少加一起有900余人，他们一起集体自杀，也不愿意做罗马人的奴隶。所以这个地方呢今天呢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圣地。怎么讲呢？因为以色列人是全民服兵役制度，他们就说高中生毕业以后，他们的第一件事是服兵役，然后你再上大学还是工作。所以他们服兵役之后嘛，要接受许多教育，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个马萨德。他们这些新兵到了这马萨达之后呢，他们首先呢是缅怀他们先人在这时候的事迹，因为他们在这里嘛要举手宣誓，就是他们愿意用他们的鲜血和他们的生命去保卫以色列。所以我说，我们没有人愿意当奴隶，没有人愿意成为别人的奴仆。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说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权柄下就是谁的奴仆。我们在没有认识这个神，没有得到这份救恩之前，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的权柄之下，那就说我们都是魔鬼的奴仆。但是因为这份救恩的到来，我们可以得释放，可以得到这份自由。我说今天呢就想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想来解释分享一下这个十字架这个救恩的信息。所以分享的题目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这里，你让我们学习懂你的话语，愿意明白我们这份救恩，这份白白的救恩是多么的难得，是多么的珍贵。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得明白，也能愿意去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祈求圣灵的指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我们的经文呢，第18节，就是我们第一节，他就说，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这里提到十字架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在我们今天呢，跟在古代那个时期呢，已经是好像是意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十字架都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一个记号，甚至很多我们做成首饰，我们做成金银首饰，我们挂在身上。我们教会里呢，可能有的在这个建筑上也竖着的。但是这个跟古代这个十字架的概念呢，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古代十字架呢，是把人要钉在上面的，是一种罗马人惩罚人的一种酷刑。为什么说这是酷刑呢？因为十字架钉在十字架的人呢，最多时间差不多是2天时间。最长的时间呢，差不多有1个礼拜的时间，而这个人是挂在露天地上，就是风吹雨晒的，所以这个死亡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死亡，是慢慢的叫你窒息而死的死亡。所以甚至罗马当初政府都制定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刑罚不可以用在罗马公民的身上。所以这个惩罚的过程呢，可能跟我们今天看的也不太一样。我们以为这个说是我们甚至看电影什么的也看到说描述耶稣是直接背着那个十字架走的，但其实呢是只是背着那个上面那个横木，因为他那个竖的木子一直都在那个就是挂十字架的地方已经在那固定的处在地上了。所以是惩罚的过程是鞭打以后，受刑的人要背着那个十字架从审判的地点一直背到那个最后挂的地点。而这个过程经历是干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游街，说你受了这种惩罚，你一定犯了很大的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 经历到周围所有路人的呢羞辱，是吐唾沫给你啊，还是扔烂事烂，还是污蔑的话语啊，这个你都必须得承受，这样你最后到了那十字架，最后什么呢，在手腕上，不是手心，手心承不承不了重量，手腕上一个钉子钉钉到横木上，然后几个人把你抬着挂上去，最后把两个脚户钉到一起，在一个大树钉子钉到树字架上，是这种方式。我们知道这种残酷的刑罚，这经文是怎么讲呢，还是讲做，这还是却为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就是作为常人思索的话，一定都会想说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解释清楚的话，我们常人的思维只能觉得它是文言的说是愚拙，大白话说的话，这个道理很愚蠢呢、对不对，这把人钉上去了还是一个救恩的道理，这是有点解释不通的。所以这里就提到什么呢，说在那灭亡的人为愚蠢。那我们就想看，我说灭亡的人在这里什么概念呢，其实在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是这么说的，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其实这经文就讲什么呢，就讲说我们好了，我们可以最起码分成两边，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是以属灵的眼能看明白，而以属我们肉体的肉眼我们看不清楚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嘛，今天也是这样，就是从这点上我们必须得清清楚楚的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第十九节的经文呢，他说讲什么呢，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段经文从哪来呢，这段经文它是引用的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九章十三十四节，那个怎么说呢，他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间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说怎么呢，就说为什么在这说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呢，因为他说当时的百姓呢是用嘴亲近神，也就是说光是嘴上口里说出来的，而在他们的心里面呢，他们不是用他们的心灵去敬拜神，而我们知道敬拜神是用我们的心灵敬拜，而不是光用我们嘴上来表达的。所以神要把世人这种耍嘴皮子用嘴这种敬畏神的方式呢都灭绝掉，这就说我们是觉得我们这个神我们看不到的神，我们只要用嘴去表达就可以了，我们耍我们自己的小聪明，但神说你这个聪明不是聪明，你这聪明其实是愚蠢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又这样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其实从这节经文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智慧从哪里来，我们人的智慧说什么呢，其实就从这三节就讲出来了。我们人智慧说什么，说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我们可能书读书能读到的或者听到的，或者是什么我们按照我们心里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可以想过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人的智慧。所以我们说要是看不到的神呢，就是按照我们人的智慧按照我们的理性来讲呢，根本过不了这关，因为我说眼见为实嘛，我眼没看着嘛，我心里的理性呢，理性思想说看不着是那个神迹奇事根本就不可能嘛，所以那这个神就不能认识了。所以就说按照我们人的智慧，按照我们人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智慧能力下，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和智慧的话，是想认识这个无限时间无限存在无限能力的神的话，要靠我们自己的话这是办不到的。而第二十节经文他说什么，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愚拙吗？其实这段经文呢，使徒保罗又是引用一段旧约的，他是引用以赛亚书的19章的第12节。那这怎么说呢？说你们智慧人在哪里？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能知道，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这是以赛亚书19章12节里面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其实就带出一段意思。什么意思呢？因为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呢，是历来是在中东的十字路口，它历来是在大国的之间。它南面有个大国我们都知道是埃及，它北面当时有个大国什么呢？是亚述帝国。你知道亚述帝国是个很残酷很残酷的帝国，它杀人不眨眼的。而当时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故事记载就在列王记下的18章17到19章的37节，就是讲犹太人西家的时候。那时候什么呢？亚述王来攻打犹太国，他的将军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城下。当初犹太人呢，一直属于就什么呢？两面倒。有时候呢，他们真是全部身心的依靠神，但是他们有大多的时候呢，他们也什么？他们依靠他们自己的人的智慧。而当他们依靠人的智慧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们就好了，说我们夹在两个王的中间，那是这个王来攻打呢，我们就求另一个王来派兵支援我们。所以当初他们就想什么呢？他们就是认为就是什么，这个亚述王呢是非常残酷的，所以他们大部分想依赖就是依赖埃及王。所以他们就想说求助埃及王派兵来支援他们，来抵抗亚述的侵略。当时那个亚述王那个将军呢，在耶路撒冷城下对他们说了，说一句什么话呢？说埃及人是亚上的芦苇，说根本就帮不到你们。他们刚开始呢不信，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智慧，我们去求埃及王来帮助我们抵抗亚述王。但是结果亚述王的将军说的话应验了，埃及人帮不了他们了。但在这个时候，他们从西家王开始一直到犹太民一起真正的伏伏在神的脚下。这个时候呢，神的救恩也临到他们，神的帮助呢也临到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靠神的恩典战胜了亚述这次侵略。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依靠我们人的智慧往往是失败的，但是神从来没有过失败。所以我们看第21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架道理呢，我们讲了是一个受苦受难拯救人的道理。这个来讲呢，对人来讲，从人来讲呢，人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按照人的智慧呢，我们是求福不求祸。我们说我们是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怎么能还要受苦受难去成就他人？这个在我们人的智慧人的道理中是行不通的。所以按照我们人的智慧呢，我们根本就无法去认识这个神，因为我们人的智慧和神的道理是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按照人智慧根本不可能。所以神在这里说什么呢？他就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他来拯救什么呢？拯救那些愿意谦卑，愿意就是那些在人中间看的是愚拙的地位不高的人，他们这些愿意顺服在神脚下人呢，他能得到神的救助，得到神的救赎。所以经文在22到23节呢，他这么说的，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在这里嘛，他就是讲了这个十字架道理呢，对两种人的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犹太人，还一个是希腊人。而希腊人呢，其实在那个概念的含义上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了。所以这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呢，说在犹太人是绊脚石，他们求神迹，在希腊人呢，注意他们的是因为是这是愚拙道理，他们求的是智慧。所以我们就分开来分享一下，首先就看看说希腊人求智慧，为什么说在这里求智慧，他认为是愚拙，为什么求智慧呢？因为 在希腊人的观点来讲，他们认为呢，这个神是高高在上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也不会去期望了解人间的疾苦。所以嘛，他需要的只是人对他的敬拜，对他的敬畏。他是高高在上，生活在天上的，所以他可能需要人的供奉。那这个神可不可以说，我来个道成肉身，我来降到这个世界上，我来去救你们这些微小的人呢？还为这些微小的人去舍命呢？这肯定不可能，在希腊人是肯定不可能。在这个希腊人智慧的嘛，我们知道在古希腊那时候呢，他们的哲学非常发达，所以他们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就是把这智慧啊看作一种技能。他们说这种技能什么呢？是我们以美妙的声音，我们以合逻辑的道理，我们讲出来，我们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按我们今天说的话什么呢？吸引很多粉丝来了。这些粉丝呢，可能说：“哎呀，你看你真行，你讲的话真有道理。哎呀，我们那么敬佩你。”他是想达到这个目的的。但是作为十字架这个受苦受难这个道理来讲，要是讲起来了，我想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听。我们愿意听讲什么呢？因为讲说你怎么样能更成功，而不是讲说我去受苦受难去解救他人。这个道理对他们来讲是肯定是不是受人欢迎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求智慧的原因。那我们再接着看看，说是为什么说这个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呢？他们要神迹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跟这个十字架道理有关的。因为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1:23后半节就怎么说的？他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这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说被挂在架上的人一定在神面前是被受咒诅的。被咒诅意到什么？被咒诅的人，犹太人理解的非常清晰，这种人一定是下地狱的。说按照这个逻辑呢，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你是被受咒诅的，而你被受咒诅的人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这好像这个道理来讲，对犹太人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我们的救世主是一个被咒诅的人，他怎么能救我呢？弥赛亚怎么能够被咒诅呢？所以尽管有以赛亚书53详细论述这个弥赛亚的信息呢，对犹太人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不能够看到耶稣这个上十字架被受咒诅和我们人的被咒诅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受咒诅，我们人受咒诅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必然受咒诅，而耶稣呢，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他的受咒诅呢，是为了承担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的咒诅转移到他的身上。他受的鞭伤呢，是为所有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应该承受这个鞭伤，他替我们担着了。他上十字架舍命，是为所有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他人的命，他给赎出来的。这就是这个救赎道理，就是说命顶命是赎出来的。所以这个道理来讲呢，对犹太人呢，要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根本就没法接受了。所以对他们讲，这是个绊脚石。我说不是一个一般的小石头的绊脚石，这是一座大石山的呢，挡在他们前面。只有这个石山不挪去，他们是根本没法信靠这位上十字架的耶稣能成为他们的救主。这就讲说为什么求神迹呢？我们说主耶稣在那时候行的神迹还少吗？小神迹不是后面就是包括得麻风病的人治好了，5饼2鱼喂饱人了，最后死人复活都出来，拉撒路都出来了，这个神迹还少吗？不少。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就说这个神迹呢非常好，但是这个神迹呢不是他们所要求的神迹。因为他们说我们现在在罗马人在这个外邦人的残酷统治之下，我们生存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来这个弥赛亚救我们的弥赛亚，不但救我们这个灵魂，还要连我们的肉体一起来救赎出来。所以期望呢，这个天国马上要降临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罗马人的残酷统治。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在那个他们在马萨达那个抵抗一样，我们宁肯死，我们也不愿意当这个奴隶，是这样事的。所以我们求这弥赛亚是来做这个的。所以他们能够热烈欢呼耶稣 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反过来说钉死他，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弥赛亚。然后这个第24节和第25节呢，圣经这么说，他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如果我们平常单独读这两节经文的话，特别第一次读这两节经文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感觉。对于我来讲，我刚开始最刚开始读这两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读的有点迷迷糊糊，我觉得这话说的呢感觉有点像高大上似的，是跟你讲了一个大道理，这个道理呢有时候觉得很难理解。但是其实呢在这个经文的后面跟着几节经文就讲得非常清楚。他怎么清楚？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段经文讲大白话简单一句话说什么呢？神说我就不用那些在肉体上感觉自己能力很强，我很聪明，我的地位很高的人去使用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要用起来会怎么样呢？会说这是靠我的能力。就像尼布甲尼撒王说了一句什么话，说这个大巴比伦不是靠我的能力建立起来的吗？所以整个这段经文呢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呢？我说第一条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呢在不认识神的人心目中呢是愚笨无比的事情，因为按人的智慧呢这十字架的救恩道理呢是愚不可及的了。他这种按人的道理的认识呢不但阻碍当初的犹太人信靠，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呢，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智慧思考呢一样阻挡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呢，其实我们作为教会弟兄姊妹嘛，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防止什么呢？防止犹太人的求神迹，还另一个呢就是防止希腊人的求智慧。其实犹太人求神迹的背后呢他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就像刚才我分享的，他说你神迹做得够多了很好，但是你要做我要的神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是这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说你真是不是相信你信靠这个神真是信实的，他的应许真的一定能会实现呢？所以我们说一讲信心呢我们都愿意引用，我们都知道，所以首先引用谁呢？引用亚伯拉罕，这是信心之父。再一个呢我们愿意引用的例子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提到几百年前，比方说那个乔治穆勒，那个在英国办孤儿院，那信心很大的。但是有时候我是想，我说包括我说有时候挺近视。为什么叫近视呢？我说我们看着周围人我们都看不着，我们周围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很好的见证呢？前段时间呢有机会探望我们的刚刚过世那个梁姊妹，我们知道那梁姊妹呢她得了癌症，到了公寓的时候呢，因为梁姊妹那时候她是非常疼痛，都晚上都不能睡眠，说她非常瘦非常弱，我进了房间我就看她在卷曲在那个床上，我看了我心里真的非常难过。但是有很大的激励在哪呢？她手里握着一件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有姊妹说出来了，对，是一个塑料，透明塑料做这个十字架，他说握着十字架，这个非常激动。为什么激动我呢？我就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信靠神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多数人会怎么做呢？我们多数人可能说，神啊，我信靠你这么长时间，我这一生都跟随你，你到晚年了为什么把这种困苦怎么放到我的身上了？你不能让我送出这种请的就回天家吗？为什么把这种事放在我的身上呢？但是从这个身上呢我看到一件事情。我看什么事情呢？我们以前呢在教会听到很多的见证，那见证比较多是什么呢？是讲说，哎呀我工作丢了，哎呀我信神了，我求神了，工作就有了啊，我病了，哎呀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病好了，这些神迹好不好？ 当然好，没什么二话的。我们都是软弱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上，这个生计我们都需要。但是按照我们人忘恩负义的本性来讲呢，这种生计我们会很快就忘掉的。但是像两姊妹这种呢，这种经受苦难的生计，是他这种见证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我觉得能够对我们来讲能够刻骨铭心的一种见证。为什么说见证？我们说我们在座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愚蠢的。我们人是求福不求祸的，我们在这种艰难的困苦下，按我们说很多人都是脱离了，不信神了。但是为什么两姊妹还能继续在这握着十字架，她的忍受痛苦握着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她知道她信的是什么，她知道在这个世界是我们短暂的人生旅途。他的眼光不是近视眼光看到眼前的一点点，他眼光是看到很远，看到神的应许，也看到神的信实，也知道将来他会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从这个见证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说愿意两姊妹这个见证呢能够真的激励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姊妹。我期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够在那里一起去见到两姊妹。现在在讲说我们要防止什么，另外一种就是防止希腊型的这求智慧，就是我们把求智慧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把圣经如果当成一种智慧，一种理论会怎么样。我们知道这种现象现在很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方呢？在北美有些著名的大神学院里面，他们教授神学的神学教授们，他们不信神，但是他们还能教授神学。你教的人不信神，所以我就想这个神，这个圣经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呢？是个理论，是个养生的技能而已，或者在其他人看呢就是智慧，只是一种道德知识而已。而这种情况呢，我现在也看到很多也进到我们教会中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圣经当作一个知识，当作一种智慧而已。我看过有的教会搞什么圣经知识竞赛。什么叫圣经知识竞赛？我把圣经福音的信息变成一个条一个条款的，然后写成这个答案，标准答案12345，你是不是按12345这么答的？你要这么答的你就对了，你要不这么答你错的。圣经是一个我们作为小学生考试一种智慧，一种知识吗？我想罗马书10:23就讲这么一句话，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把神的话语，把圣经如果当成一种智慧，当成一种知识的话，它是作用是什么呢？他想彰显自己的能力，你看我多能，我对圣经多么的熟悉，你得来向我学习，是想炫耀自己。那神的话语是什么？神的话语是一个实践的真理，不是一个理论。就说神的话语是要叫你，有些是警戒你是不当行的，有些是要你去行的，这就是实践的话语。那实用上我们怎么用这话语呢？我说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但是有时候往往人把这个镜子用错了。我说这是单面镜，怎么呢？我说镜子不是照我自己，照别人去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拿余华长老做个举例子。我说我这学完神的话语，我拿镜子照余华长老，我说余华长老，你结圣灵果子吗？我这是完全是错误的。我这个镜子该照我自己，就张楠，你结没结圣灵的果子？你向人传福音，你去做见证，不是用的嘴巴，不是用的嘴巴去敬神，你是干嘛？你是要结圣灵的果子，你要活出生命的转变，你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生命去见到生命，而不是用你的嘴巴去见到别人的生命。这就是神的话语中。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千万别把这个镜子用反了。这镜子不是照别人，是照你自己的。神的话语是照你自己的，让你看到什么是不当行的，什么是当行的。不当行的我今天还得行呢，我要停止。而神要我们当行的呢，我今天没行的，我要去行。这就是神的话语的目的。比方说我们在诗篇第一篇，我们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是有福的。后面用的什么呢？用实际例子举个什么例子？举一棵树，那个树像栽在溪水旁，那后面说要叶子也不枯干，这够不够？ 这不够啊，还要结果子，你是果树，那结什么果子？我结些既不能当食品也不能当水果用的果子，行不行？也不能当药材的，因为苦涩的果子可能有时候当药材的，连药材也不能当，是不是结这种果子？也就是说我们心里的嫉妒、苦毒、仇恨，是不是结这种果子呢？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们可以往下数去。我们结圣灵的果子，也就是我们要生命的转变。所以这个结果的工作是我们生命转变的过程。他们有说神的话语，我现在其实我就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么说。我说有的人可能对整本圣经倒背如流，但是如果他一件都行不出来的话，他赶不上一个不识一个字的老妇，但是他听见了圣经的一个道理，他能行出来的话，这个老妇要比那个把圣经倒背如流人要强百倍。因为圣经不是理论，不是靠我们光是嘴巴去传，而是要我们的身体力行的行出来。所以我们就看什么，说神是怎么样用人就能看出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什么呢？摩西是他40岁时候来找他的本族的人，就是犹太人。那以罗摩西当他40岁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呢？我们知道摩西从小是跟埃及那些法老王那些王子们生出来一起，他是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呢包括身体包括知识。我想摩西肯定是属于武艺高强的，我从两点可以证明他武艺高强。第一个，他杀死那埃及人轻易的杀死；第二个，他在米甸里面听米甸祭司那喂羊的时候，当初那些牧羊人把米甸祭司女儿赶走，他把那些牧羊人赶走了。为什么说这就证明他武艺高强呢？那些牧羊人为了看守羊群是与当初的狮虎豺狼搏斗的，他能把那些人赶走，你想他什么情况？而他在这种情况下，按我们人的观点会怎么样？神啊，你赶紧用他，他这时候最好，身强力壮，知识充沛，这时候用他不最好吗？这时候用他服侍不最好，最好的时候吗？那神怎么用他呢？把他送去牧羊去了，这一牧还牧了40年，整整40年。而这神再次呼召他是什么状况呢？他是笨嘴拙舌的，他自己说，神啊，我不行，你别找我，我说话都说不溜到了。但是神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我就想了一点，他如果不是到后来这个状况的话，当神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40年会出现什么状况？当后来神发怒的时候说，我把他们都灭绝了，我就树立你们你一家的时候，那时候摩西会怎么回答？我想我会回答，神啊，行了，把他们都灭了吧，就树我一家就完事了，是不是？所以神在最后对摩西有个总结，怎么说？在民数记12章3节怎么说的？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说明什么话？所以在这归根结底就是说，神用人不是用你人自己的能力智慧，而是彰显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其实我就想，我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的学识啊能力都很强，我们在这说是这个26、27节说什么？说你们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位的不多的话，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可能那感觉，这话是对2000年前是对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些人吧，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太大，我们这些人呢怎么能说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呢？我们这是最低一个这技术移民过来，是个白痴儿，我们很多都 PhD 的哈，怎么说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呢？这个好像这个话不是对我们说的哈。其实想想嘛，你做个比较是容易，我们在世界上有多少有能力的人？我说再讲个说个大一点的话，我们在座谁能跟比尔盖茨比一下？就跟微软那个创始人能比一下，我们谁能比？再一个呢，即使就是我们很厉害的智慧能力呢，我们说我们有的这个智慧能力什么能力呢？是这个世界的能力。这个世界的智慧能力教导我们是什么？教导我们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是世界的智慧教我们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不是十字架你去叫耶稣就说来道成肉，说来承担别人的罪，去为了救助他们，这不是一个道理。 这个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是用我们人世间的智慧想去认识这个神的话，那是会越来越远的。那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十字架道理在蒙神所爱的人心中是神救赎的大能力。所以这里就强调什么呢？就说十字架的道理是救恩的，是神的大能力。那我们就想清楚讲明白，说什么这是神的大能力？为什么讲这十字架的道理是救赎的大能力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开始讲起，开场讲什么呢？就说我们的全能的神呢，有很多的属性，但是我拿出两点来属性来阐述这个道理。一个是什么呢？他的恩慈，一个是他的良善。什么是神的恩慈？我们是恩典怜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了。那什么是良善呢？良善呢，要从表面意思跟我们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从福音书里那个关于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那个词来讲呢，我们明白良善的什么意思了，跟我们平常理解意思不太一样。这个良善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的是什么概念呢？公义的概念就是公正公义，就是我恨恶所有不义的事情。我们大伙都知道，我们当我们看新闻看电视看报纸，如果揭露到社会一个黑暗面的事情的话，我们在那都是义愤填膺。我们为什么义愤填膺呢？因为这件事不公正。我们说那个贪官污吏，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呢？是不是？我们要公义，我们不希望有个贪官污吏来管辖统治我们。为什么？当我们有矛盾冲突叫他处理的时候，谁给我的钱多，谁跟我住熟悉，我就判他是对的。你想不想有这么个官员统治你？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信靠了神，你希望我们信靠了神是不公义的神吗？这很明显。那公义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神，公义的神对罪自然反应就是愤怒，而罪的最后的代价是公义的神一定要把这个罪不义的事情要抹掉。那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死。那我们这些在世上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那我们的结局是死。但是前面还有个什么呢？神的恩慈。恩慈我们讲恩典怜悯是什么概念呢？是宽恕人，是饶恕人的。如果把这个恩慈和良善要放到一起，在我们人来讲没法办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属性是绝对是相对的，是不可融合的。我公义属性要求说你有罪我必须审判，对不对？而恩慈呢是要宽恕你，是饶恕你。这俩这个矛盾体怎么处理呢？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神怎么处理呢？神说得有一个救赎的方式在这里面，就怎么呢？是有个顶罪的。我说怎么顶罪？我举个例子，说我自己举例子。我说我跟法官说了，我说法官，我想顶那个人的死罪的罪。但是法官可能跟我说了，说尚南，你自己因为你的罪已经被判死刑了，你有几条命你能顶另外一个人的罪呀？你有第二条命吗？我有第二条命，我可以顶别人罪。我没有第二条的命，那我怎么能顶别人的罪呢？我们在世上世人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每个人自己要是按照神的公义，我们已经被定罪并且已经是死罪，所以我们谁也顶不了别人的罪，我们只有一条命。好了，那我说如果再有另外一个真是能找出一个公义人来讲的话，他要能顶罪的话，按照我们说一命顶一命的原则的话，他也顶都能顶一个人的罪。但神要救赎是多少人？是所有愿意信靠他人，他都想救赎，这顶的不是一个人罪。那什么人能顶这种情况呢？所以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大 power 人才可以顶这个罪，所以那只有神自己本身。这为什么需要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到了世上来？因为只有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降到世上来，他神本身可以顶所有愿意信靠人信靠他的人的罪，没有任何其他人能顶这个罪。所以他是把我们这些该死人的罪揽到他自己身上， 他是把我们这些该死人受的咒诅呢揽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能得到生命，这种新的生命，这就是这种救赎大恩的根本所来所在。所以这种是救赎，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说我们是被赎出来的，这个概念就在这点。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因为我们信靠耶稣了，我们罪被洗净了，其实这个概念呢，原则上说呢，我们罪应该是被遮盖了。因为你要说完全洗净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信完主的人还接着犯罪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罪性在身里吗？但是这是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个成圣的过程，就是从你信主这一天到你死那天为止，你是需要成圣的，你是要结圣灵的果子，神的良善要进来，而我们身上的污秽东西清下去，这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在我们其实在我们两姊妹身上呢，我看到一点，看到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老弟兄老姊妹们，这些老弟兄老姊妹其实对我们教会呢是个很大的祝福，他们的一生呢都是被圣灵带领走过来的，走到他们人生的晚年，而这个圣灵呢今天也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我期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非常尊重也关心这些老的弟兄姊妹们，也在他们身上呢多发掘他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能够激励我们相对年轻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和生命的成长。而在这里呢，我愿意向弟兄姊妹发出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在网上在外面很容易找到的许多的查经研经的辅导材料放到一边去，我们每天抽出点时间认真的读这个神留给我们的启示的真理，我们按照真理说的警戒我们的，我们现在还做的话我们停下来不做，我们应该做的是呢我们要去行。我们愿不愿意？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做祷告。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清清晰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非常感恩，因为你把两姊妹放在我们中间，你只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小心人的中间我们有这么个姊妹，她用她的信心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我们愿意一起走这个艰难的天路，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指引下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愿意知道你话语中什么是让我们行的，什么是不让我们行的，我们也都去愿意去照着去行，我们愿意用你的话语当作一面镜子，我们照自己，我们不是照别人，我们愿意用你的话语，我们真正的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心灵里面产生我们生命的转变，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建造生命，生命去影响生命，祈求神指引我们，祈求圣灵继续引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